课第二十二面，
我哋睇手册第二十二页。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传统里面的福音性。
我哋今次专题嘅主题系中国文化传统里边嘅福音性。
我们不止一次的强调，
我们不止一次嘅强调，
福音是主体，
福音系主体，
文化是客体。
文化是客体，
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
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把福音传给别人，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将福音传给别人，
这是我们的标杆，
这里是我们的标杆。
怎么样传的方法，
怎么传的方法，
那是个手段，
是一个手段，
这种手段不妨用中国文化的传统，
这种手段不妨用中国文化的传统。
我觉得这样做的时候，人听的人有亲切感。
我觉得这样做的时候，人听的时候有亲切感。
而且这样做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那个错觉。
而且这样做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错觉。
好像说基督教是洋教这类。
好像说基督教是洋教。
那么今天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是这样，第五项。
今天到最后一个段落是第五项。
讲到这个本色神学了。
讲到本色神学，
这就是碰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个碰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儿用一个非常客观的态度，
我们在这儿用一个非常客观的态度，
不偏不倚的来看这个问题，
不偏不倚的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写本色神学的探讨啊，
所以我写本色神学探讨，
把那个本色神学加个 quotation mark， 就加一个所谓的意思啊。
将个本色神学加个引号，就所谓的意思。
因为这个神学直到如今还没有被一般的教会所完全肯定、完全接受。
因为神学到了而家，仲未被一般的教会所完全肯定、完全接受。
我们要很客观来思想，到底这个本色神学是说些什么东西呢？
我哋好客观嚟思想，到底本色神学系讲啲乜嘢？
照这个字面讲，本色就是本来的颜色。
照字面讲，本色就系本来嘅颜色。
神学怎么有颜色呢？
神学点解有颜色嘅呢？
本色神学的说法啦，
本色神学嘅讲法就是土生土长，就系土生土长，
当地的色彩什么色就什么色彩。
当地嘅色彩就系当地点样色彩点样色彩。
这种神学发展到后来怎么样呢？
呢种神学发展到后来点样？
印度的基督徒啊，
印度嘅基督徒
把耶稣画成个黑人，
将耶稣画成一个黑人。
本色神学，
本色神学，
我们的上帝是黑的，
我的上帝是黑人，
他是黑人，
又黑人
啊，白就白，黄种就黄人了啊，
白就白，黄种人就黄人。
所以这种，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解释，
有个神学家这样解释，
本色神学不是 second hand 的。
本色神学不是 second hand，
有点道理了，
有点道理，
就是第一手的，不是第二手，
是第一手的，不是第二手的。
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就是第一手货，不是外面来的。
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就是第一手货，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舶来品，
不是舶来品，
当地的出产，
是当地的出产。
但是福音本身呢，我们晓得最早开始从第一世纪再从耶路撒冷出发，
但是福音本身我知道第一世纪是从耶路撒冷出发，
从中东开始。
从中东开始，
往非洲，往欧洲，
往非洲，往欧洲，
最后到了美洲，
最后到了美洲，
后来又到了东方来了，
后来又到东方来，到亚洲来了，
这兜了一圈又都回来了
啊！兜了一圈就兜翻嚟。
我们实在不能够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
我实在唔能讲到底系一种咩颜色。
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民族都可以说这是我的 first hand 第一手的东西。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讲呢个系我嘅嘢，系我嘅颜色。
但是不容讳言啊。不能够否认的说法了，
不能够否认，不容怀疑。
现在所谓基督教带着很浓厚的西方的色彩，
而家嘅基督教带着一个好浓厚嘅西方色彩，
一个礼拜堂盖得尖尖的那样上
去，一个礼拜堂企嚟尖尖嘅。
所以在我们台北的基督家的弟兄姊妹有建议我，
我哋台北基督之家嘅弟兄姊妹
建议，将来我们基督家盖礼拜堂啊，
如果我哋基督之家要起一个礼拜堂，
不要这种西方式的啊，
唔好有一种西方式嘅，
我们找孔子庙来做榜样，
我哋用孔子庙嚟做榜样，
也不坏嘛，
又唔坏啊，
我们不是标新立异，
我哋唔系标新立异，
就尽量冲淡，这是外国东西，
尽量冲淡呢个外国嘅东西，
是 second hand 的东西，
唔系二手货。
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用意是好的，
呢个用意系好嘅，
所以本色神学啊，讲。如果目的来说，动机来说是好，是
所以本色神学从这个目的和动机来讲是好的。
问题说做法上要非常小心，
但是问题是做法上要非常小心。
有时候我们要纠正一个极端呢，
我哋有时修成一个极端，
结果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结果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我们要到真正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要真正做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
所以我都写到福音中国化的问题，
所以我都写到福音中国化的问题。
有一个口号，
有个口号，
哦，讲了很久了哈，
讲了好耐了。
只要想使中国福音化，
要想使中国福音化，
先要使福音中国化，
先要使福音中国化。
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
这句话到底啱唔啱呢？
我们今天不去说对和不对，
我哋今日唔去讲佢啱定系唔啱，
就是看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就系睇你点样解释呢个问题。
我们不能说福音都变成中国化啦，就这个福音内容都改变，那不对。
我哋唔能够讲话将福音中国化啦，将福音嘅内容都改变。
福音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
福音嘅一点一画都唔能够改变。
但是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
但系福音传到中国嘅时候，
可以带着中国的文化色彩，
可以带着中国的文化色彩。
这个不是我们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
这个不是我们一个标新立异的讲法，
完全有圣经的根据，
完全有圣经的根据。
等一下可以看几下就知道，
等一下我看一几次就知道。
那么这里面写有几项，注意一下。第一点哈，
啊，这边有看第一点，
他说这个第一点是并非啊，就是本社神学并非向当地文化投降。
第一点是并非向当地文化投降，
乃是吸收当地文化
啊，乃是吸收当地文化。
下面有一个字，诸位看得清楚吗？
下面有个字，各位看得清不清楚啊？
这个伟伟是这样写的啊，草头一个伟，
伟
伟伟我用，
伟伟我用，
为福音的广传预这一条我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也请我需要说明一下。
所谓本色神学啊，
所谓本色神学，
不是传到某个地方去向那个文化投降，
不是传到某个地方去向那个文化投降，
乃是主动的，它不是被动的投降，是主动的吸收当地的文化，
不是被动投降，而是主动吸收当地的文化，
把当地文化优良部分吸收来，
将当地文化优良的部分吸收入来，
把当地文化适合符合福音性的东西吸收过来，
将当地文化适合符合福音性的嘢啊吸收入嚟。
伟为我用，
伟为我用。
这个伟不但是集中起来，
这个伟不但是集中起来，
还有一种发扬光大的意思，
仲有一种发扬光大的意思。
这个伟是很有意思，
伟为我用很有意思
啊。那么为着福音的广传呢，
或者福音的广传而铺道路，
我们晓得真正教会有了教会在中国不过不到两百年，这个一百八十多年。
我们知道有教会在中国不到两百年，就一百八十多年。
那么一般讲基督教的这个趋势始终不稳定。
一般讲基督教趋势都不稳定。
啊，一般讲基督教这个一般的会友啊，这个数量始终不能够直线上升。
一般来讲，这个基督教的会友都不能够直线上升。
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能够抹杀。
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能够抹杀，
许多人总觉得格格不入，
很多人总觉得格格不入。
那里面有一个阻力，昨天讲的阻力，
里面有一个阻力，
就是与中国文化本身有种冲击在里面，
就是与中国文化本身里面有种冲突。
那么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实在懂得太有限，
西方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实在懂得很有限
啊，他们甚至讲孔子孟子就讲着这几个人的名字而已，
所以只是讲孔子孟子几个人的名字。
有一次我记得那 Johnson 美国的总统 Johnson，
有记得美国总统约翰逊，
他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对于台湾呢派了一些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大使啊，跑到非洲去帮助他们改进农业，非常欣赏。
有次他讲到台湾方面派农业大使农耕队去非洲帮助这个非洲，就很欣赏。
他说孔夫子讲一句话，他讲孔夫子讲，
他讲孔夫子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送人一条鱼啊，
如果送人一条鱼，
只能够饱一餐，
能够饱一餐。
如果教人家打鱼的方法，
如果教人家打鱼的方法呢，
可以一辈子都有鱼吃，
可以一生都有鱼食。
他说中国啊，在只有中国派人到非洲去帮助他们教他农耕方面，这是一种
只有中国
方法。
派人去非洲去帮我哋教我哋耕种嘅方法，
不是单单送一条鱼给他，
唔系单单送一条鱼俾佢哋，
钓鱼的方法、打鱼的方法，
钓鱼嘅方法、打鱼嘅方法，
能够保一辈子、保一生，
就能够保一辈子、保一生。
他说孔子讲的，
佢话孔子讲，
因为我一看，孔子有没有讲这句话，好像没有印象。
孔子讲呢句话咧，好似冇咩印象。
去翻一翻，我想，哎呀，不是孔子。是管仲讲的，管子讲的，
不是孔子讲，是管仲讲，是管子讲。
在英文里面，这个管跟孔差不多，大概。
英文里面管和孔是差不多。
管子讲的不记在孔子账上了。
管子讲的这个当为孔子所讲。
西方人常常扣的一句什么中国的古圣先贤话，都说孔子说的什么。
所以中文就讲什么中国古圣先贤都系话当孔子讲的。
就像我们东方人有时候扣一句什么西方的格言，说 Shakespeare 讲的。
所以有时中文讲。就是人家对西方格言都当佢系呢个莎士比亚讲嘅，
不见得都是的，
其实唔见得都系，
这就说明了不同的文化有相当的隔阂，
又讲明了不同的文化相当的
有种 gap 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需要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真正的有够多的了解，
所以我们更需要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宣教士，
我们不能够将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宣教士身上，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自己的同胞，
我们只能希望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
自己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有基本的了解，
对中国的文化有基本的了解，
然后去传扬福音，
然后就传扬福音，
人家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人家觉得这是我自己的，
不是二手货，
不是二手货，
那就是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有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条的意思，并非向当地文化投降。
这就是第一条的意思，并非向当地文化投降，
不是被动的，
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去吸收当地的文化，
而是主动的去吸收当地的文化，
因为我来用它，
成为我来用它，
我们传福音的用它，
我们传福音的用它，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
第二点，
并非建立狭窄的民族本位的神学，
并非建立狭窄的民族本位神学，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神学不能够被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级把它垄断，
因为神学不能够被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级将它垄断，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叫做神学了，
如果这样就不叫做神学了，
那就是某一个国家的个人他是一个小圈圈里面的一个神学思想，
这就是某一个国家里面小圈圈的一个神学思想，
他必须怎么样呢，
他必须怎样呢，
而是发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福音真道，
就是发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福音真道，
不论放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不论放在哪个地方都合适，
所以福音不能够被某一个民建立一种民族本位的这种神学是错误的，
所以建立一种民族本位的神学是错的，
那么主要是要冲淡传统的福音西方化这种色彩，
只有冲淡传统的福音西方化的色彩，
而且还给基督教以本来的面目，
而且你要还基督教以本来面目，
我不相信第一世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今天教会的样子，
我不相信第一世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今天教会的样子，
我们要还当初基本上起初的原始的那个本面目，
我们要还当初的本来面目，
这是一个第二项，
一个第二项，
第三项乃是依据圣经及保罗传道的原则，
乃是依据圣经及保罗传道原则，
因为保罗是真正圣经里面提到第一世纪的宣教士，他奉差遣到到外面，
圣经提到保罗是第一世纪的宣教士，奉差派
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
从耶路撒冷的安提阿，
然后到了欧洲，
到欧洲
走了许多地方，
走了很多地方，
所以保罗的传道原则成为今天我们宣道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所以保罗的传道原则就成为今天我们宣道的最好的榜样，
弟兄姊妹应该知道，
弟兄姊妹应该知道，
我们解释圣经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应当尊重，
我们解释圣经有基本原则应当尊重，
凡是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
凡是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
无论是一个人，
无论是一个人，
是件事，
是一件事，
或个东西，
一个东西，
或者某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做法，
或某一个原则性的做法，
它本身都有示范性，
他本身都有示范性，
保罗是第一个宣教士，
保罗是第一个宣教士，
派到外地去传道的，
派到外地去宣道，
是他的这个行踪啊，
所以他的行踪
本身就有一种榜样，
本身有一种榜样，
他所定下的一套宣道的法则，
他所定下一套宣道的法则，
应当成为历史历代根据的一个主要的典范，
应当成为历史历代根据的典范，
你看他这里面讲到圣经跟保罗传道的原则，
里面讲到圣经同埋保罗传道嘅原则。
圣经里更主要是以耶稣基督的言行为主。
圣经里面主要系以耶稣基督嘅言行为主。
耶稣讲按时分粮。
耶稣系讲按时分粮。
我们等一下找出圣经来看，等一下啊。
我哋等
一下。还有以及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正确态度。
仲有一节向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正确态度。
以增进福音的亲切感。
以增进福音的亲切感。
消除洋教的错觉。
消除洋教的错觉。
这才是真正本色神学的目的。
这个就是真正本色神学的目的。
那么看看这个按时分粮什么意思呢，
看看按时分粮什么意思。
我们看圣经。
我们看圣经。
请注看路加福音十二章。
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
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四十一节，
十二章四十一节
和四十二节，
同埋四十二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是101页，
路加福音十二章系101页。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样说：彼得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那么四十二节，请大家一同念。
四十二节，请大家一齐读。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信实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
这个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传道、侍奉主、建立教会、传福音种种圣功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侍奉、建立教会、传福音一个基本的原则。
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忠心非常重要，
忠心非常重要。
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保罗讲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可以没有别的，
我们可以没别的，
没有别的恩赐，
没别的恩赐，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忠心的品格，
但是必须有一个忠心的品格。
没有忠心神不会用我们，
没忠心神不会用你。
你尽管恩赐很大，你不忠心他不会用你。
虽然你恩赐很大，你不忠心神不会用你。
这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忠心原文的意思就是忠贞不二，
忠心原文的意思是忠贞不二。
好像我们讲啊，我们古代人常常讲一个女子对她丈夫要忠贞不二哈。
我们古时候常讲一个女人对她丈夫要忠心不二，
从一而终啊，
从一而终，
忠贞不二，
忠心不二，
永远不做第二个选择
啊，永远不做第二个选择，
是忠如一。
其中一，
还有一个意思，在希腊文里的忠心什么意思？
希腊文里仲有一个意思，
忠心的意思就是被证明值得信任，
就是被证明值得信任，
叫做忠心，
叫做忠心，
在希腊文的意思，
在希腊文的意思，
被证明了。
被证明了，
怎么能够被证明呢？
怎么能够被证明呢？
经过考验，
经过考验，
被证明他值得信任，叫做忠心。
经过考验被证明他值得信任。
可见每一个称为忠心的管家，
每一个成为忠心的管家，
一定经过相当的考验，
一定经过相当的考验。
你随便做做圣功呢，你还没经过真正的考验，不足以证明你是忠心。
你随便做做圣功，不经过考验，不足以证明你是忠心。
忠心之外，还要有见识。
忠心之外仲要有见识，
这个有见识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呢？
有见识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说这个原文里面是非常丰富啊。
我再讲原文里面是非常丰富，
不是一个中文或者一个英文字能够把它包括，
不是一个中文英文字能够包括的。
这个有见识有好多方面的意思，
有见识有好多方面的意思。
第一，有理性。
第一，有理性，
有理性，
有理性，
不是凭着感情用事随便冲动，
不是凭着感情用事随便冲动，
有理性，
有理性，
实在需要有理性，
实在需要有理性。
做圣功需要有爱心，也需要有理性。
做圣功需要有爱心，也需要有理性。
有理性啊，
有理性。
而且第二呢，会深思熟虑，会考虑，深思熟虑。
而且第二重要，深思熟虑，会考虑，
你想的深一点，不能马马虎虎就决定了。
会想想深一点，
有理性啊，深思熟虑，
有理性，深思熟虑。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这个很通达。
第仲有一点就是好通达，
不是死板的，很通达。
唔系死板嘅，好通达。
这几个意思包括在内，
呢个几个字包括在内。
叫做有见识，
叫做有见识。
英文都翻译成 wise， 就是有一个好像很智慧，就不能说明那么多意思在里头。
英文翻译一个 wise 好有智慧，但系唔能够讲明咁多意思。
还有 sensible 的意思 ，sensible 就是非常明达啊，非常明达，不是敏感的，很明达通达的意思。
非常明达通达的意思。
prudent 名字都有这些意思在内。刚才我讲了哈，换句话说。侍奉主人要有忠心，要有见识。
主要讲侍奉主人要有忠心，要有见识。
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这个时这个字儿非常有讲究。
这个时是非常有讲究。
我们中文这样翻译也翻得很好。
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翻得很好。
这个按时的时什么意思呢？
这个按时的时是什么意思？
至少有两个意思。
最少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时代，
一个是时代。
什么时代就传扬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福音，
什么
需要的话语。
咩时代传扬嗰个时代需要嘅福音，嗰个时代需要嘅话语，
一种时代性，
一种时代性。
这个时代性很重要，
这个时代性很重要。
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约恩典时代，
今日系一个新约恩典嘅时代，
距离主来很近了，不远了，
距离主来好近啦。
所以我们要传扬说末后的时代的信息，
我哋要传扬末后时代嘅信息，
这些信息能够适合当地的当时代人的需要，
呢个信息能够适合当时代人嘅需要，
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时呢？
另外仲有一个时呢？
就是代表我们叫的时际，
叫做时际。
这个际，
这个际，
时间的时，时际。
时间的
什么叫做时际呢？
那个时际呢？
这个时际表示各种情况不同。
这个时际表示各种情况不一样。
有不同的对象。
有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需要和不同情况。
有不同需要和不同情况。
也有是各种啊不同的条件。
有各种不同的条件。
你不能够用一套方法向所有人这样讲。
不能够用一套方法向所有人这样讲。
你跟知识水准不同的人。
跟知识水准不同的人。
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就传福音的时候。
应当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应 当用一啲唔同嘅方法。
虽然有的人听太索然无味，没有意思。
有啲人听得太啊索然无味。
有人觉得这个太高了，高不可攀。
有啲人觉得太高了，高不可攀。
你得适合他的需要，
要适合佢嘅需要。
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按照他的灵性不同的程度，
按照佢嘅灵性唔同嘅程度，
给他一种需要的供应，
俾他一种需要嘅供应。
按照他这个人背景的不同，
按照佢呢个人背景嘅唔同，
文化程度的不同，
文化程度嘅唔同，
应当有些适应他的东西供应他。
然后啊，揾啲適合佢嘅供應佢，
因為福音本身是不變的，
因為福音本身係唔變嘅。
傳福音的方法一定要多，有多樣性，要多變。
傳福音嘅方法有多樣性，
都不能只是拿一種方法向所有人傳。
唔能夠只係用同一種方法向所有人傳。
我們在台灣就做過這樣的一件事。
我哋台灣做過咁樣嘅一件事情。
有一個布道家嚟，
有一個布道
香港
嚟啦，香港嚟嘅，
很有奮興的恩賜，
好有呢個啊奮興嘅恩賜，
到處蹦啊跳啊，那個台都要給弄穿。
呢個講話時候又跳又跳，台都俾佢冚到個啊。跳栏
那真是不会睡觉，听着一定不会睡觉，
听着一定不会睡觉
的。有一个弟兄讲的最妙哈，
有个弟兄讲得好妙，
啊，我正要睡啊，
我想正想睡觉，
他一说说跳起来了，
他拉下床就整个跳起来了，
那个兴奋，这是奋兴布道家，
这个有奋兴布道家。
但是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老先生来，
有请了一个老先生来，
我不去讲他名字，80岁的一个老先生，
我不会讲他名字，80岁的老先生，
党国元老，
是党国元老，
哎呀，很有学问，当过进士。前经的进士，
好有啊学问，系
啊做个进士的，什么先进士，等大学毕业了，
系当个进士嘅，
啊，这很有学问，道德文章都很行的，
好有学问，道德文章好好。
他的孙子在我们教会里面，
佢嘅孙子喺我哋教会里面。
我的爷爷88了，
佢爷爷88啦，
哦，没有几年可以活了，赶快拉来听道吧。
冇几年可以活啦，赶快拉嚟听道。
好了，那个就把请来坐在前面。
好啊，请嚟坐喺前面。
这个布道家的布道，
呢个布道家嚟布道啦。
布道什么呢？
布道咩呢？
将来不信主人都要下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佢话不信人都啊下去呢个烧着硫磺嘅火里面。
然后他事先叫我准备一个道具，有道具。
自己要准备个道具，
什么道具？
咩道具啊？
枕头，弄个枕头来，
用个枕头嚟，
白的枕头弄一个，
一个白的枕头
放在底下啊，
放在底下。
他一边讲一边表演，
一边讲一边表演。
将来你不信耶稣的话啊，
将来你不信耶稣的话，
天使来了，
天使来了，
就把你一抱，就把枕头拿出来了啊。
将来一抱，就枕头拎上嚟，
你丢下烧到硫磺火湖里，
丢在硫磺火里面，
他就一丢真的丢下去了，
一丢真的丢落去，
就丢到那个老先生的身上，
就打到老先生的身上。
老先生有心脏病，
老先生心脏病，
这一丢下一下来，
一等落去，俾吓到啦，
几乎心脏病发作，
几乎心脏病发作，
哎呀，紧张的孙子赶快，孙子怎么样？哎呀，大家倒茶了，大家喝了，
赶快一个瞬间，那个拎茶什么，怎么才茶油？
然后台上也暂时停下来了，因为他紧张嘛，那个心脏病要发作了，
台上就暂时停下来，因为紧张啊，
然后就把他扶出去了，
然后就扶出去。
哎呀，不是我就很难为情了，怎么办呢？
不是我就好难为情了，怎么办呢？
虽然不是我讲到，那个教会是我在负责啊。
这也没我管到，但是教会我负责。
好了，
就好了。
第二天我就问他这个孙子，
第二问这个孙子
怎么样子啦？
怎么样啊？
哎呀，糟了。
败了。
他说我这个祖父怎么说呢？
哎呀，我爷爷怎么讲呢？
他这种基督教这些传道的，
他说这种基督教一些传道的，
都是威胁利诱，
都是威逼利诱
啊。你不信耶稣下地狱，
你不信耶稣下地狱，
威胁你
啊，威胁你，
你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上天堂，
利诱你，
利诱你，
威胁利诱，
威胁利诱，
而且不择手段，
你要不择手段，
当下丢下来了，
这个真的打不来，
几乎把我心脏病都发作了，
几乎让我那个心脏病发作，
从此他就拜托，再也不要麻烦再找我去教堂了，
从此拜托，唔好再搵我去教堂，
从此不到教堂了，
从此都唔去教堂，
哎呀，弄得真是很为难啊，
弄得真系好为难，
他孙子哭啊，各位。祷告，为他祖父祷告。
这个孙子后来一直为爷爷祷告。
啊，祷告都好不容易祷告，有一天呢，说啊，我一直劝他，我说不一定每一个讲道都是那样的，有的很安稳的，有的很斯文的了。
有人讲话俾你知啫，唔系每一个传道系咁样嘅，有啲好斯文嘅。
我带你听寇弟兄讲道很斯文。
我带你听嘅寇弟兄讲道好斯文嘅。
给我讲了，
我跟你讲啊，
今天晚上把他带来了。
啊，今日晚上我带
你。那是礼拜四查经嘛？
这个礼拜四系查经。
他说这位他的祖父就问他了，
啲爷爷就问佢啦。
如果讲这么低级的福音他不听，
如果讲这么低级的福音他不听，
如果有高级福音才听，
如果有高级的福音他就听。
他孙子问我有没有高级福
音，孙子问你有没有高级的福音，
福音有高级低级的，
福音有高低级的呢？
我说我从来没学过什么高级福音啊，
我从来没学过高级和低级的福音。
我说那好了，今天晚查以弗所书。
好了，今天查以弗所书。
以弗所很高啊，
以弗所很高啊，
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
一同坐在天上不很高吗？
一同坐在天上不很高吗？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很高吗？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是很高吗？
我说大概是可以算作高级福音。
大概可以算为高级福音。
你爸再来听啊，
再来听啊。
好了，现在就来了。
我就嚟啦。
现在他已经受过第一次经验，他不坐第一排了。
对，坐喺第一个中间，唔坐第一排啦。
坐到中间去坐。
坐喺中间度。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
我跟他讲，
其实以弗所书很深啊，
以弗所书好深啊，
哪里听得懂的？
你要听
得懂。我特别喜欢第二章，
我特别选呢个第二章。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活过来。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那些弟兄姊妹说奇怪，今天查经怎么传起福音来了？
你弟兄姊妹奇怪，今日查经乜传起福音嚟？
我实在专为他讲的。
我实在对佢为佢。
这位老先生倒挺有礼貌。
呢个老先生都好有礼貌。
他就听我讲到从耳朵有点不大好，晓得吧？因为又坐在后，我就到那边去了吧。你这样听，
他听着讲到一耳朵唔系几好，就咁样听。
我看那种侧耳听啊，神医长侧耳听啊，
这个侧耳听。
哎呀，今天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有意思啊！
讲讲讲，哈、啊，听到后来怎么样呢？
听后来点样呢？
他摇起头来了，
摇起头来
了，摇头晃脑啊，
摇头晃脑，
好像作诗一样啊，
像作诗一样。
我想今天一定对了，对了。
那怎样
呢？会摇头了，
摇头了。
摇了半天啊，
摇了半日，
哎，我想今天很好，很高兴啊。
哦，今日好啊，好高兴啊。
茶经散会，
好，茶经散会，
我就送弟兄姊妹出去了，
送弟兄姊妹出去了。
老先生出来了，
啊，罗先生出来。
哎呀，我说谢谢你来了，
啊，多谢你嚟。
哎，他拍我肩膀，
他拍你一个膊头，
好，好，你好的，
好，你讲得好，
讲得好，
你讲得好。
哎呀，我心里很高兴，讲得好啊。
我心里好高兴，讲得好啊。
听弟兄讲，谁都喜欢称赞啊。
系啊，唔使咁讲嘅，边个都喜欢称赞。
我当然高兴啦，
讲完好多人高兴啦。
我既然他对他一个外邦人，我也不好说，哎呀，怎么说？这是主的荣耀，感谢主啊，不好说。我说好好好，就不讲什么了啊。
对一个外邦人点样讲话？呢个系主嘅荣耀咧，就可能就唔敢讲啦。
上汽车了，
就上汽车啦。
孙子就问他了，
佢孙就问佢啦。
今天这个高级福音如何？
今日嘅高级福音点样啊？
你猜这位老先生怎么说？
你猜个老先生点样讲啊？
他不讲话，
佢唔讲话。
谁？你看，哎，他说爷爷看你不错嘛，今天又摇头又晃脑的啊。
即系孙女讲，爷爷睇你唔错，今日又摇头又晃脑。
他在说什么噻？
佢讲咩咧？
我老实告诉你啊，
个老实话俾你听。
台上讲了，我一句都听不懂。
台上讲你一句我听唔懂。
说你听不懂是为什么这样的呢？
听唔到点解喺度摇咧？
哎呀，他说你不知道，你看这么天气这么热，你看天津讲得满头大汗，我们也得向他表表同情嘛。
你讲你个孙女咁热，边个爽完讲就满头大汗？我哋系咪表表嘅同情？
表同情你才要。
佢又表同情，
他一句话都听进去，
一句话都听唔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就想到，他那个是一个近视，中国文化的根基非常深的。
所以喺呢个系一个中国文化，呢个政治非
常。那天我一句都没有中国文化，
那天我一句都冇呢个。
完全是干粮，
完全系干粮，
都是神的话，
都系神嘅话。
他一句都进不去，
一句都入唔去。
你不能说圣灵不动工啊！
唔系我讲圣灵不动
工。他的孙子进食祷告，他我不敢说进祷告，他流泪祷告，流泪祷告在那个地方，为咗他祖父。
佢嘅孙子喺度流泪祷告，为咗佢嘅阿爷爷。
不会圣灵不动工的，
唔会圣灵不动工。
我相信是我的方法不对，
我相信系我方法唔啱。
硬讲神的话，他一点没有底子。你讲呢些圣灵话，他一点没有，他没有底子，没有根基嘛。
人人嚟讲嘅神嘅话，佢一点根基都冇。
用查经的那个信息去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传福音，实在是有问题的。
用查经嘅形式去呢啲唔信人传福音。
他根本进不去嘛，
他根本进不去。
所以后来那次失败，我就觉得真是向这些人有一种别的方法。
所以失败之后，我知道，我想到这些人有另外一种方法。
福音的内容永远不能改变，
福音的内容永远都不能
改变。传递的方式应当活用，
传播的方式应该活用。
像这种老先生，你不能丢枕头丢他，那不行的了。
你老先生不能够枕头落去。
你的思维没讲，
你的思维讲
态度是对了，
态度是啱的，
但是内容还是有问题。
但是内容还是有问题。
你还没有他能够进去的东西。
你总没得他可以听得落去。
你说来一个老子说什么啊？等一下孟子说什么？管子、列子说什么？哎，他有点兴趣，他慢慢听进去了。
如果你讲啊，老子讲咩？孟子讲咩？孔子讲咩？列子讲咩？他有兴趣听落去。
现在连我都听进去了，穿得太好了，真是。所以你看，
所以才。
这个就是啊，我们说讲这个需要按时分粮。
刚才说讲这个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
像什么人，保罗说就做什么人，
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像什么人就给他需要的东西，
什么人就俾佢需要嘅东西。
嗯，原来我讲又提到我在那个台湾的蒋总统那讲到。
啊，原来我讲过再提，我同呢个蒋总统讲到。
因为他喜欢阳明学说，王阳明。
因为佢好似喜欢呢、这个啊王阳明嘅
后山改成阳明山就他改了。
将后山改为阳明山就佢改嘅。
我就用阳明学说给他解。
我就用阳明学说跟佢解释。
王阳明说过一句话。
王阳明讲过一句话：
去山中贼很容易，赶走去赶走，赶走山中的贼也很容易。去山中。山中的贼
去山中贼很容易，
但是呢去心中贼太难了，
去心中贼太难了，
他的心中有个贼，
他的心中有个贼。
圣经告诉他罪作王在你心里面，
圣经说罪作王在你，
我就把那个心中贼就什么都给指出来给他看，
我哋将呢个心中贼子俾佢睇。
从王阳明的学说里面去解释圣经，
从王阳明的学说里面解释圣经
啊，他讲知行合一的，
他讲呢个知行合一嘅，
孟子讲良知良能的
啊，孟子讲呢个良知良能，
其实在生命中间就是这样，
对，喺生命中间就咁样，
生命中间有知跟能两方面，
生命中间有知同埋能方，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系我哋嘅生命，
生命中有智慧有能力，
生命中有智慧有能力，
这两个基本的内容，
呢个两个基本嘅内容，
呢个智慧什么呢？
呢个智慧乜嘢咧？
能够分别什么是好是坏是善是恶，
能够分别咩好咩坏咩善咩恶，
这个能力做什么呢？
呢个能力做咩咧？
能够行善能够拒恶。
能够行善能够拒恶，
这两者配合起来，
因为两者配合起来，
实在就是古人所讲的良知良能，
就实在古人所讲的良知良能，
古人晓得有这个东西，
古人知道一个一件事，
他没有办法得到，
但没办法得到，
我们今天晓得在生命中间有智慧有能力，
我们今天知道在生命中间有智慧有能力，
因为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都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都在基督里面，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讲得很清楚啊，
讲得很清楚，
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分享了这个丰盛，
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分享了一个丰盛，
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解释圣经啊，就很容易吸引人进去了，
所以我们用方法来解释圣经就很容易吸引人，
我想这个是主要是本色神学的这个它的主要的一个着眼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本色神学的主要的着眼点就在这里，
那我们再看保罗所讲的话，
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话，
他说像什么人做什么人，
他说像什么人，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
九章二十二节，
238页，
238页，
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
一起读。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二十三节再念。
二十三节再读。
我所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预认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本色神学主要是在运用上。
我想本色神学主要是在运用上。
方法上。
方法上。
要有讲究。
有讲究。
要有学习。
有有学习，
但并不是把什么福音本身有所改变，
唔系将福音本身有所改变，
福音永远不能改变，
福音永远都唔能改变，
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
一点一画都唔能改变，
这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嘅。
那么保罗这段所讲，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保罗喺度讲向咩人就做咩人，
这个非常重要，
呢个非常之重要。
戴德生先生是内地会的创办人，
戴德生先生我哋会嘅创办人，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嚟到中国嘅时候，
他是满清的年间，
系满清嘅年间，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男人都梳个辫子，
嗰时中国人男人梳个辫嘅，
我们家里还有些祖先的照片，都梳大辫梳个辫子，
佢屋企里边仲有祖先嘅照片都系有呢个辫子度。
十年前我到 Berkeley 那边看到那些 hippie 都是梳大辫子的。
十年前在 Berkeley 看到那些 hippie 都是梳一个大辫子。
一个美国朋友问我说：“你看觉得稀奇不稀奇啊？”
哎呀，美国朋友问你，你觉得稀奇不稀奇？
这有什么稀奇啊？
你有咩稀奇啊？
我们家里照片都是这样的。
哎呀，我美国个照片咁样嘅，
你觉得奇怪？
你点样奇怪？
清朝人都是这样梳长辫。
清朝人都是咁样梳辫。
那么。戴德生是英国人，
戴德生是英国人，
到中国来了，
到中国来了，
他要向中国人传福音，
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居然戴个假辫子，
他居然戴个假的辫子，
戴起来，
戴起来，
有人说假洋鬼子，假洋鬼，
假洋鬼，
就戴个假辫子，戴
个假辫子，
那么还要穿中国的服装，
怎么穿那个中国的衣服，
中国的大棉袄，
中国的大棉袄，
穿中国的大棉裤，
穿中国的大棉裤，
他写信给他妈妈，
他写信给他妈妈，
哎呀，他说别的都还能容忍呢，
不要别的都能够容忍，
就是中国那个裤子很难穿，
对，中国的裤好难穿，
别且用裤带给弄起来了，
用裤带弄了一个，
然后他讲到他说啊，
所以讲到我
想，讲到肚子饿了，
所以讲到头筋饿了，
那个裤带啊，肚子饿会往下掉，
哎呀，好可笑，要裤会向下跌跌落去，
一边手提着裤子一边讲到，
一边家里个裤。我跟你讲到，
你就看见一个英国人，他肯这样牺牲自己。
你讲一个英国人咁样牺牲自己，
他们生活水准相当高了。
对，生活水准相当高，
跑到中国来了。
嚟到中国，
完全迁就中国的文化，
完全迁就中国嘅文化。
所以内地会直到如今还是为中国人所欣赏。
所以内地会直到如今仲系为中国人所欣赏。
其他任何宗派都好，
比其他任何宗派都好。
内地会，
让外地
他们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
所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
不像今天有些西方学教士带了一大套西方的那套文化背景到中国去了，
不像这个今天的西方宣教士带到西方的文化背景到中国，
台湾这样不好，中国这样不好，这落后那落后，一直批评，
也说台湾这样不好，中国这样不好，一路批评。
你要晓得，你今天是来传福音的。
你要知道今天传福音，
不是来宣扬自己的文化，
不是宣扬自己的文化，
不是来提高自己的那个民族优越感，
不是提高自己的民族优越感。
所以好多次他们西方宣教士找我去讲道的时候，
所以好多次西方宣教士找我去传道的时候，
他们每年夏天都有退休会，
所以每年夏天有个退休会，
每次都找中国传道人去讲道，
每次都找个找一个中国传道人去传道。
我前后这个十五年间呢，还有讲了三次，他们请我去讲。
这个前后十五年都讲了三次。
我就先跟他讲，我是跟他备案讲，我说你找我来讲了，我就凭着里面感动讲啊，
我先跟同佢讲，如果你揾我嚟讲咧，我先凭我里面感动嚟。
得罪的地方，请你原谅啊。
得罪地方，请你原谅。
啊，没关系，你讲啊，随圣灵带领啊。
冇关系，你讲啊，随圣灵带人。
我就随着圣灵带领讲了。
我随着圣灵带人讲。
刚才给我出个题目。
俾我出个题目。
为什么中西同工不能合作？
为什么中西同工不能够合作？
我说你根本是找骂嘛。
我你根本就是我麻烦。
我都不好意思讲这个，你还要我讲这个？
我也不好意思讲这个，你仲要我讲这个？
不是很简单吗？
因为好简单。
你们的优越感，
你们的优越感，
加上我们的自尊心，
加上我们的自尊心，
这两个 impact 是冲击的，这多厉害啊！
一个 impact 好厉害。
你说你的优越感有什么好优越的？
对啊，你的优越感有没有好优越？
不错，我们也没什么好自尊的。
唔错，我哋都冇咩好自尊。
都是罪人嘛，
都系罪人啊！
希望站在平等地位来讲话，
企喺一个平等地位嚟讲话。
有的时候，一个西方宣教士，我不是在这攻击什么，说事实啊。他们有时候一到了台湾的时候，因为台湾劳工便宜嘛，一请两三个佣人。
有些西方宣教士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台湾那个人工很便宜，请两三个佣人。
小孩子有一个，车夫有一个，司机啊，司机的佣人了，什么都有，什么都请来。
有这个司机，有这台个小孩子，有这咩都有。
他们的 mission 派到台湾算第一线的待遇，他认为第一线，那是一种好像战区的一样，晓得
吧？喺 mission 当中系第一线嘅待遇。
然后给中国同工怎么样的呢？
向呢个中国同工点样咧？
年年给他400块、500块这样的台币。
一个月大约400-500蚊嘅台币。
他自己要算起合多少倍上去？
佢自己计嚟好多倍。
这种情况你怎么同工？你想？
呢个情况点样同工呢？
什么样同工法？
点样同工法？
悬殊那么悬殊。
呢个咁样悬殊。
所以我就不客气讲，我说你们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做。
所以我跟你讲，你哋要照着呢个圣经嘅原则嚟。
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然后才能够救些人。
然后才能够救
你。你都不降低自己去迁就别人，你叫人你高高在上这样指责人家，什么能给你同工法？
如果你唔将你自己降低自己去就责别人，你点样叫人哋去跟你同工呢？
而且这个他们胆量也实在很大啊。
因为胆量都好大。
到台湾了，还不到学怎么一年半就开始讲话了。
都学都唔够一年半就开始讲话了。
你好嘛，你好嘛，就讲。
你好嘛，你好嘛，讲。
那倒没有关系了。啊，祷告起来，我们的主啊，这样祷告，
祷告起来，我们的主啊，
这倒没关系了，
没关系。
祷告起来，我们的同工中国人也跟他学，我们的主啊，也这样祷告。
问题啊，我的同工跟他一样，讲了怪也怪一个
怪腔怪调，
怪腔怪调，
祷告起来怪腔怪调，
祷告起来怪腔怪调。
我跟中国同工讲，我说为什么这样？没有，简直没有羞耻。
这个中国，我对中国同工
光自己说话，没有照外国人腔调来说干。
因为我哋讲话要跟呢个外国人
中国人说话，中国人说话嘛。
我中国人讲就
说不通，说不懂中国话就是那个怪调。你也跟他学什么意思？
佢哋外国人讲唔通中国话就佢哋怪调啦。点讲你话佢咧？
怪调才属灵，
怪佢又怪腔怪调才属灵。
真是很多问题了。
对，好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本色神学是什么？就是也不所谓恢复民族自尊的。我们不要谈民族自尊，在基督里面没什么民族的问题。
所以本色神学唔系要恢复民族自尊，因为喺基督里冇咩民族。
乃是要想救那些民族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同胞，
就是想救喺民族中间仲未信耶稣嘅同胞，
希望他们不觉得我们太怪，
希望佢哋唔好觉得我哋太怪。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基督教传到中国，
基督教传到中国，
最早是用大炮轰进去的，你知道吗？
最早用大炮呢、这个放进去
嘅。这是大家读历史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先天性的悲哀。
呢个系基督教喺中国嘅先天性悲哀。
辛丑条约一定，南京条一定，五口通商。大炮，帝国主义大炮把基督教打进去的，轰到中国来。
啊，南京条约定，五口通商呢个就基督教就凭呢个大炮打入去中国。
我们在北方，
我喺北方，
在北大，
喺
南开，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哇，当时听讲基督教，恨着，这牙痒痒了那个样子。
就是啊，很热，基督教很多这个牙痕。
都是教案，都是教名，那个教名啊，信了教以后啊，他有很多教案，晓得吧？他一出了事，就跑到教堂去了，就像治外法权一样啊，他享受外国人包庇他。
一上到教就变成教民嘅包，去呢个外国教堂，用外国人包俾佢。
三十多岁以下的弟兄姊妹，你还不能够体会到那种味道。
三十多岁以下弟兄姊妹，同
我们的六十多岁体会到那个味道。
六十多岁人嘅睇到嗰啲味道。
你讲再教信教人，就看他简直不像人了。
包括听到一个在教信教人，就当佢唔系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福音多不容易，你想？
喺咁嘅背景之下传福音几唔容易咧？
再加上许多西方的色彩一浓厚，
再加上好多西方色彩嘅浓厚。
老实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不信。
所以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唔信。
我自己就是一个，
我自己有一个。
所以当时想到，唯信的主，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跟我同样的文化背景人、同样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主？
所以当时神学就想用点样帮助我啲同我同一个文化背景嘅人信主？
我向这个胡适之先生传福音，
向呢个胡适之先生传福音，
钱穆先生传福音，
向呢个钱穆先生传福音。
林语堂，我间接的给他通过信。
林语堂，我间接帮佢通过信。
有许多人，这些我想他这些有地位、有学问人，如果一信了主，他号召力很大。
呢好多人因为佢有地位，一信主就号召力好大。
那政治方面哈、
啊，政治方面，
像李国鼎，
李国鼎
啊，张光世这些做部长，
张光世做部长呢啲。
那么赖明昌他当过总司
令，赖明昌当过一
总司令。他不是我的世袭信主的人。
我
给他信，我传福音他悔改。
我请福音他悔改。
然后他们就去带领他们自己部下来信。
然后带领他们的部下来信。
我们不是说看中一个做官的人。
我们不是看中一个做官的人。
我们是要他用他那个影响力量去带领更多人归向主。
我们要用他的影响力量带更多人归向主。
所以我们尽量鼓励高级知识分子来信。
所以我尽量鼓励高级知识分子来信。
他的影响力很大。
他的影响力很大。
啊，传福音传解，他不也不会传福音，他一句话，哎。你下礼拜就听到啊
他已经带过你的全部要不要这样一句话下礼拜听到他听
到是尽管毕业怎么样不好但总给他个机会了是不是
那总给别人机会
我告诉你啊那个李国鼎在台北时他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
我告诉你李国鼎在台北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
最早就是叫我开始的
最早就是叫我开始
教会发展多我就没有办法再负那个责任
发展多就
礼拜天晚上
礼拜日晚上
有团契哈，
有团契。
开始的时候他来找我了，
开始就揾佢。
他说我实在有负担有感动啊，
实在有负担有感动。
我想我这个应当为主做点事情，我信了主，你讲到说应为主做点，我都没有为主做什么，就奉献点钱财算什么，这不够啊。
我觉得应该为主做啲事情，因为奉献钱财就唔够。
他说当初他是在经合会啊。还有经济部啊，单位哈，
当作属于经济部。
那么有很多跟外国人在一起的，
有好多时候跟外国人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舞会，
有个舞会，
跳舞的舞会，
跳舞的舞会。
他来当部长就把舞会改成茶会，
他当部长之后将舞会改成那个
不要跳舞了，喝茶好了。
不要，不要跳舞了，饮茶了。
后来他想，我就把茶会改成布道会，是吧？
对，然后将茶会改成布道会。
好，我说我一定支持你啊。
好，我一定支持你。
我礼拜六讲两场，晚上再讲。好，我三场也来讲。
我礼拜讲两场，再讲三场都来。
那么结果呢？
结果呢？
第一次啊，他写信啊，邀请他部属下的什么各单位厂矿总经理、董事长一大批来了。
第一次他要写信，就是各单位一个总经理一齐嚟啊。
来了有上百个人。
来了有大约一百个人。
在俱乐部里面。
在一个俱乐部里面。
好，他就介绍我，就讲到了。
他就介绍我去讲到。
这些人本来准备跳舞喝茶的。
这些人本来准备跳舞饮茶。
现在听什么道就受不了啊！
听咩道呢？
他我就讲到了。
他就我讲到了。
最妙的哈。
最妙嘅。
我还能讲十分钟了。
我仲要讲十分钟。
底下有人看表了。
底下有人睇表了。
我才看表，我这心里啊，我这人很糟，教书也这样。假如底下有点不安静，我就讲不下去了，晓得吧？
因为台队好，我唔安静，因为底下有人
看表，我心里有点烦了。
睇人睇台队，我心里有点烦了。
再讲，
我再讲，
讲半天，那位先生他看我好像没注意到，他把手抬高一点看。
我本来叫有下边有人听，所以我冇注意佢，都手抬高啲。
我这传道人也不好，
我这传道人也不好。
你会这样，我就偏讲的长一点。
所以反正我讲，总
多看一看，我多讲五分钟。
你多再抬一次，多讲五分钟。
讲完一个小时，
讲了一个钟头
下来了。啊，当然没有呼召了，就是我只讲完了就下来了。
冇呼召，讲完就落嚟。
别人都是不高兴的样子了。
每个星期都唔
高兴。没办法，每个礼拜都来，都来，都来。
每个礼拜都来。
半年下来，
半年之后，
居然好些人来接受洗礼。
哦，居然佢嚟接受呢个。
我们不能够仔细分析他动机到底如何啊？
我哋唔好仔细分析佢到底动机系乜嘢。
会做升官啊？
升官啊？
还是会做什么讨好主管啊？
讨好主管。
主管。保罗说：或假意，或真心，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
保罗讲话假意话真心，基督就此就被传开了，我就欢喜。
过了几个月之后啊，我接到一封信。
过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信。
最妙了，什么信？司机写给我的，那些大人物的司机啊。
大人物嘅司机写俾佢嘅。
底下是司机有志一同啊。
司机有志一同。
他写什么？
写咩？
寇牧师。
寇牧师，
你真是该死。
你真是该死。
你该下地狱。
你该下地狱
啊！ 凭什么你剥夺我们礼拜天的自由啊？
我凭什么你取退我们礼拜日的自由？
他礼拜天他们都放假的，
礼拜日都放假。
现在这个老爷子太太要坐车子来聚会了，
爷爷老爷子来去找这个聚会，
剥夺我礼拜天的自由、啊，
取退我礼拜日的自由。
我咒诅你啊！
我咒诅你啊！
你要下地狱啊！
你要老天爷！
你看这司机有志一同，
司机有志一同，
不就看怎么办？我就跟李国鼎讲，我说我就不好把戏给他看了，我就说跟李国鼎，我说李弟兄啊，我说你们这个坐车来礼拜天怎么样？有没有给他点什么啊、给他点特别的费啊，什么什么赏钱的，有没有给他一点？
我怎么那个李国鼎？